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哦，花儿姐姐以前坐船的时候哦，很容易晕船哦。有时候呢，这个晕了船之后呢，就会很想吐啊，然后呢，就吐出呢，可能刚才在岸上呢吃的东西哦。所以呢，小朋友，如果呢你也会坐船晕船的话，那花儿姐姐呢给几个建议啊，小朋友在上船之前呢，好在吃上面要特别注意啊。第一个呢，就是吃的时候呢，只能够吃五分饱，不然呢，你坐在那个船上啊，大浪呢摇晃的时候哈、啊，你的肚子里面的食物物呢也会不停的摇晃，然后呢翻腾出来呢是非常可怕的。第二个，你随身呢可以带一些像柠檬干啊，或者是酸梅啊这些的零食，它呢会这个帮助我们增进食欲，而且呢它会有适时充分的糖分啊，然后舒缓我们的这个晕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再来就是你可以呢适量的去喝这个运动饮料啊，去补充你的电解质以及呢身体流失的水分。当然啦，这个尽量不要喝那个含有咖啡因的这些饮料啊，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哦。
人人都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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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应该知道。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和
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本书，叫冲绳不一样。冲绳不一样的小标题叫做那些旅行啊没教你的冲绳事啊。那花儿姐姐记得上一次我们读到了大航海时代啊，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呢？讲到琉球王国的大航海时代，那这一篇呢花儿姐姐要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从这一段。除了船之外，在航海人员上，琉球王国也非常的依赖中国方面的技术。船队上担任相当于船长职位的舵长，大多是都是由归化琉球的华人来担当，而通译人员呢，也通常是华人来负责。前述所提到的闽南三十六姓出身的相关人士，在这里就发挥了巨大的助力。闽南三十六姓出身的人，也有在琉球王国当中出人头地的。琉球之风中呢，宁死不屈的岛津谢明清方，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直到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受到了欧洲商队的强力竞争，东亚又因为各国的国内情势动荡，海域的治安失去了控制，以及后来岛津侵略并且控制了琉球王国等这些诸多的因素，而曾经驰骋四海的琉球船队才逐渐的没落下来。尽管跟中国的朝贡关系一直维持到清朝，而且盛况呢已经是大不如前，陈顺成的琉球之风主角启泰组织船队的背景正是此时。故事中他还结识了严思琪以及郑芝龙一伙，并且为郑芝龙所生的儿子取名叫福松，就是郑成功。还在耳后呢，郑芝龙在降清的时候打算要劝福松进攻台湾作为据点。琉球之风是虚构与写实参半的历史小说，而谈到了真实史料部分，与琉球王国海上活动相关的记录，绝大多数被记载在琉球国官方所编撰的历代保案之中。而经历了琉球漂流民伤害事件，也就是牡丹社事件，明治政府正式的废除了琉球王国之后，该书也分别置于东京和那霸图书馆保管。然而东京馆藏在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的意外烧毁，冲绳方面的馆藏则是在1945年的冲绳岛战役当中散佚，让相关的研究者苦恼不已。好在1940年曾经有学者手抄了历代保案，共有249册，并且交由台北帝国大学保管，才保留了该文件最完整的样貌。台大也在1972年加印该书，而赠送给三套给冲绳县政府，表达两地友好的情谊。也正因为如此，今日的我们才得以从一纸的冲绳船只的图样，窥探那一个满载梦想扬帆起航的琉球王国版大航海时代。好，小朋友，哇，这个听起来啊，这个历史呢真的是让人不禁唏嘘啊。而且呢，那时候真的这些人啊，他们在这样子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啊，他们仍然呢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美好的记忆啊。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到了另外一篇，那题目呢叫做冲绳面的由来。哇，吃面咯。好，讲到冲绳面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开始读这一篇给小朋友听哦。冲绳面的由来。冲绳面就如同台湾的牛肉面一般，在冲绳街头巷尾都能够见到平民美食。经过细心的炖煮过的汤头，搭配了软嫩而且带有些许甜味的三层肉或者带骨肉，加上了充满嚼劲的面条，使得冲绳面不仅是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也是外地游客趋之若鹜的特色美食之一。根据了那霸市观光的统计，平成29年度版的资料显示，在最令人满足的饮食商品当中的项目，虽然第一名是牛排，而第二三名则是由冲绳面以及带骨肉冲绳面分占。而且呢，将两者统计的数据相加之后，就可以超越了牛排来到第一名之列。 对台湾人来讲，见到了冲绳面的时候，应该会迅速的察觉到，比起了拉面以及荞麦面等这些常见的日式面条，冲绳面其实与台湾还有中国的面条是更加的接近。有一说认为，冲绳面最早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在1534年琉球王国的上清王即位的当时，明朝大臣陈凯他曾经以册封使的身份来到了琉球，而在他的使琉球录当中的御记文当中，有一段说着祭品牛一只、猪一口、羊一腔、馒头五分、粉汤五分的记载，而这里的粉汤被认为有可能就是早期的一种琉球面食，而在明朝使团的饮食所需要的食材清单当中，确实也有制面所需要的小麦粉，不过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陈侃所写的粉汤是否真的就是冲绳面的前身，赞成跟反对两派都有。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在与中国频繁的往来之下，一些中式料理确实因此进入到琉球，粉汤这一类的面食也是其中之一。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读冲绳不一样这本书啊。那我们刚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读到了冲绳面的由来。好，那当然它有一些历史的根据了哈。那花儿姐姐继续把这一篇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另外，无论真相到底为何，在这个阶段中，这些食物多在琉球贵族间流传，对一般平民几乎可以说是无缘的。到了琉球王国灭亡，日本全面的统治冲绳时，先是有中国人在那霸经营了唐人面店铺，接着借由在此研修料理的当地人，逐渐把此类的面食料理散播了出去。到后来制面机开始普及化，也让越来越多的一般平民得以享用到这道美食。随着冲绳海外的移民出现，也意外地将冲绳面带到了国外，在夏威夷、巴西、玻利维亚、加拿大等曾经有冲绳移民造访的地方，都能够看到冲绳面的存在。甚至现在的巴西大坎坡市还能够把冲绳面认定是该市的乡土料理之一。回到了战前的冲绳，此时的面食料理虽然是蓬勃发展，但是名称方面却是一团混乱的一个状况。从支那面或是单纯以面到琉球面的称呼都有。随着中日的关系日益的敏感，那霸警察署长在1916年定出了以琉球面作为名称的规定，然而并没有确实的执行，支那面等名称还是在民间广为使用。后来中日双方正式的开战，传说曾经因为有一些到冲绳的日本军官看到了支那，产生了误会，有和店家起冲突的事件。二战末期，冲绳战役重创了冲绳本岛，本来林立的冲绳面店也大多毁于战火之中。然而兴盛的契机倒是很快的到来，为了应急基本的食粮需求，美军将大量的小麦输入了冲绳。在1946年12月的雨流麻新报上面就记载了小麦1000万磅于那霸港卸货，紧急送往各地仓库的新闻。为了有效的将这些小麦转化为食物，加上因为战争让许多的男性阵亡，许多女性必须一肩扛下抚养的重担，于是让众多的冲绳人纷纷投身于面料理的一个制作还有烹煮之中。于是这碗面不止在战火之后获得重生，更是在战后重建了艰辛当中喂饱了许多的冲绳人民，而此时名称也才终于的逐渐统一为现今熟悉的冲绳面。不过距离冲绳面之名大势抵定还有一段的插曲。1976年，冲绳县生面协同会的理事长土肥健一，他收到了一则通知，寄件人者呢是全国的生面公正取饮协会，内容表示由于冲绳面都是由小麦粉制成，原料当中并没有使用任何的荞麦粉，违反了荞麦面需要荞麦占成分30%以上，小麦70%以下的规定，因此必须要进行名称的更改，未来是不得再使用冲绳面。接到了通知的土肥非常的不能谅解，他认为冲绳面之名不仅是早已习惯的称呼，而且名称上还蕴含着这道料理背后的种种，实在不宜再做改变。他呼吁此事必须要严正的看待。然而在他坚守立场的同时，其他冲绳人的反应却是显得冷淡，县府人员不赞同，上诉抗争，而熟识的制面师傅虽然有不满，却也只是表示无奈而已，并没有对冲绳面证明运动有明显的支持意愿。不过土肥看穿了这一切是有所蹊跷，而大家其实不是觉得轻易放弃冲绳面这个名字没关系，而是当时冲绳刚脱离了美军政府的统治，回到日本统治辖下不久，社会充满了对未来的不安，更不敢明显的忤逆日方要求的氛围之下，才会对这个议题消极以对。而了解到这一点的土肥下定决心，干脆自己一个人行动。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
况，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咕噜咕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洞洞，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咕噜咕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荚，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哇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来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飞翔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洞洞，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
好，小朋友很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行动去抗争哈。然后花姐姐下一次呢再读给小朋友听啊。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听到冲绳面呢，它好像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的牛肉面了。那小朋友你知道牛肉面呢，其实它是指哦各种呢以烹煮过的牛肉为主要的一个配料的汤面食哦。那它的根源呢其实是很难追溯的，但是呢近代的牛肉面的一个调理的方式啊是比较接近这个面食。清炖类的牛肉面呢，部分认为它是起源于兰州牛肉面啊。那红烧牛肉面呢，它好像是根源于山东卤菜烹饪的这样的一个技法。而台湾的牛肉面呢，则是起源于台湾高雄市冈山区的空军眷村。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